官员躺平上春晚，中纪委忙卸膊，专家话大崩溃张子。央视春晚被指太无聊，拗头哥迷惘地火红。科技业裁员是咪美国就业市场的金丝雀？俄央行被没收3000万，欧盟促用来重建乌克兰。同苹果支付抗衡，美银行巨头联手推出数字钱包。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4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农历新年期间，中共央视春晚小品出现躺平官员的角色。中纪委紧急发文炮轰躺平式干部。观察家们认为，多种因素造成中共各级官员进入躺平盘撇状态，中共政权实际上进入了大崩溃的边缘。小品坑刻画了一个不担当、不作为、不肯干亦不敢干，卷起衫就在一边看的中共躺平式干部。在这个小品引发热议后，中共中纪委22号凌晨发文为中共高层洗地，批躺平式干部损害民生福祉，伤了百姓的心，害己又害人。这个小品引起大众热评，一些推特网友说，财政崩溃，干部躺平，中共急了，成功卸责基层，这个是推卸责任。亦有人说，躺平还好，就怕主动作恶，群众不怕你躺平，怕的是你没那样整那样。还有不少大陆网友犀利指出，应该深入研究出现躺平干部的原因。旅居澳洲知名学者阮鸿兵23号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官员躺平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地方的官员被降薪的事件已经有很多报道，很多地方行政部门强制官员买政府发的长期债券来解决财政危机，故此基层官员都在躺平盘撇怠政。阮鸿兵说，据北京的一些朋友说，很多官员现在吃饭的时候就公开闹了，特别是大瘟疫中家中有人死去那些都在闹，习近平已经到了一个统治很艰难的时刻。1月22号资深评论人颜顺欧在念书发文表示，习近平早前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从严治党，这个是因为党内出现失控的苗头，习对各级官员严词恐吓，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文章认为，中共各级干部已经同习离心，除了中央没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看不到前景，因为中共同人民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同世界文明国家为敌，跨台只是时间问题。而基层干部每日接触百姓，一啲都不傻。一个政党深度腐败，民心尽失，还能够维持几耐的政权，干部们心中都有数。因此树未倒，猢狲先散，冇人肯再为中共卖命。阮鸿兵对大纪元话，中共政权从来都冇好似今日咁危险过，只要有一个震动，佢整个大厦就可能垮塌。不过阮鸿兵认为，西方世界好多政客有意无意忽视中共的真实危机。他说，而家美国同欧洲虽然表面上对中共好强硬，但实际上都是留有好大的余地，有一种衰政主义的幻想，他们还想慢慢来，不认识到中共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大崩溃的边缘，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不会采取果断的措施。中国疫情大爆发，在大批人民死亡的情况下，中共央视春晚一如既往地大肆庆祝新年，但现场观众愁云惨淡，其中被称为拗头哥、迷惘弟等多名观众抢镜。农历新年除夕夜，中共央视春晚一开播，网民就开始进行戏弄和嘲讽。1月23号登热搜的春晚话题包括，比春晚更好笑的是春晚的观众，春晚抢镜的五位数人，拗头哥、迷惘弟、微笑十九秒、群众小哥、火红等等。在春晚观众席上，一位拗头叹气的灰衣小哥当晚登上热搜，春晚还在播放的时候，这位灰衣小哥的表情已经在各大平台中热度高涨。灰衣小哥先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低头拨弄自己的头发拗起来。他面上没有任何观看春晚的喜悦，反而是一种不耐烦的感觉。比灰衣小哥更抢镜的是他前排一个着红色冷衫的小男孩，眼神中充满疑惑不解，他嘴巴微张，仿佛在问身边的大人到底在笑什么。还有一位黑衣男子，演员余智胜的脱口秀在嘖自己笑，但是在他身后的观众席上的黑衣男子自始至终表情肃穆，被网友戏弄为貌似想打人，被认为是春晚上最难令他笑的观众。还有一位伴舞的小哥亦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主持人进行了长达3分钟的总结，伴舞小哥露牙微笑的表情一直保持到结束，笑容十分僵硬。网友还在镜头中捕捉到很多观众面无表情，只有极少数观众面露微笑。推特网友纷纷批评春晚制造现实麻木，亦有网友说这届的春晚简直是丧失人性，3年疫情令到支离破碎，怎会有心思人为制造欢乐，没有一首歌悼念因疫情而逝去的生命，这个国家已经离文明越行越远。还有网民说各地日日都死人成堆，有多少个家庭过不到新年，央视春晚却歌舞升平地庆祝共产党的所谓丰功伟绩，太平盛世，已经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共产党的邪恶。随着各国央行推进加息政策以抵制高通胀，就业市场亦明显受到影响。据科技平台的统计数字，在2022年全球共有超过15万科技业职位被裁撤，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裁员幅度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 15% 左右。只是去到1月15日，全球101间科技公司就有超过25000名科技工作者失业。谷歌母公司字母控股 Alphabet 亦在20日宣布全球裁员12000人，规模创25年来的纪录。在所有被裁的员工中，有近23000名在美国，相当于每日平均裁员1500人。因科技业通常被视为经济和就业市场的金丝雀，对不利条件或危险能够提前预警，因此美国多间科技公司大量裁员，可能暗示通胀居高不下，同埋美联储嘅激进加息嘅双重压力下，对融资有高度需求嘅科技公司无法获得低成本资金，佢哋好难再好似前几年咁样积极扩张。但系一啲经济学家表示，尽管越嚟越多嘅科技巨头历史性裁员，但亦唔太可能系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整体降温嘅征兆。满地可银行资本市场 BMO Capital Markets 的高级经济学家 Jennifer Lee 表示，疫情大爆发将电子商务热潮推向招聘顶峰，现在又大举裁员，不过很多其他行业却还在努力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认为科技业并不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风向标，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极度紧张。据美国劳工部在1月6日公布的数据，12月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增加了223000人，高于市场预估的200000人，失业率亦重回到 3.5% 的历史低点，平均时薪环比增长了 0.3%。 欧盟理事会主席敦促各国政府推动使用价值3000亿美元被没收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用来重建被战火涂炭的乌克兰。代表欧盟27国领导人的米歇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提出积极管理俄罗斯央行冻结的资产来产生利润，这些利润以后可以用在乌克兰重建工作，这是一个正义和公平的问题。米歇尔表示，他希望欧盟领导人在讨论中给予一些动力，尽管扣押资产存在法律障碍，但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俄乌战争后，欧盟和盟国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存放在海外账户中的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莫斯科随后表示，中央银行已被冻结的外汇储备是大约3000亿美元。 去年年底，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将俄罗斯国家冻结的资产转移到一个基金中的想法，在那里可以积极管理这些资产来产生利润，可以支付重建乌克兰的费用。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该计划，相关资产不会永久被没收，如果签署和平协议，这些资产将归还给俄罗斯政府。日前，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其他大型银行正计划联手推出数字钱包，以抗衡第三方钱包营运商 Apple Pay 和 PayPal 的竞争。美国新闻网 CNBC 援引《华尔街日报》消息，正在合作研发的数字钱包将允许购物者使用和消费者借记卡 debit card 和信用卡相连的电子户口进行在线结账。报道称，该数字钱包通过早期预报服务公司 Early Warning Services 运作，这个是一间由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持股所成立的金融服务公司，亦是近年颇受欢迎的全美最大个人数位支付网络 Zelle 的母公司。新钱包一开始将同 Visa 和 Mastercard 一起推出，预计1.5亿张 Debit Card 和信用卡可以在该钱包中使用。目前他们仍然在解决客户体验等细节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自从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苹果进军金融服务领域以来，对银行业构成了巨大威胁。不但已经发行了的品牌信用卡 Apple Pay，而且仲喺佢嘅忠实嘅客户群搜杀其他产品，呢、这个令到好多投资银行担心失去重要嘅顾客来源。有外媒统计喺2014年首次推出嘅 Apple Pay， 到咗2019年以3030万用户成功超越咗 Starbucks 嘅移动支付，成为全美最大嘅移动支付服务。而喺2019年登场嘅苹果消费卡 Apple Card。截至2022年初，用户累积达到670万人。与此同时，银行股却一直举步维艰。尽管去年利率不断上升，但因为股市对经济衰退同投资银行业务环境放缓的担忧，抵消了银行净利息收入的成长。据悉，新推出的钱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苹果进军消费银行业务的趋势。消息传出之后，以数位支付为核心业务的 PayPal 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了约 1.5%。 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再见。